季疫情的出生四神，疫情是圣是十神圣神不疑的，一旦本有的圣灵基督即作为另一新生命后有的创生。上面说这个四种的诗，因为佛法中说的这个诗啊，它法无要和意义啊非常广，特别是后面的啊两种诗，就是意思是和这个事实与长期的审视与历代的关系。所以啊接下去哦第二节就讲有情的出生啊，这个第二啊讲四生，有情是审视四生，这个有情啊包括呀一切人类和一切的这个动物，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情况，是生死死生，如果生了啊一死，死了一生，生生不已的。如果这个有情的生啊是啊甚至有生，可以说吧在有路以上啊从来啊没有停止过。那么现在说过谈到这个佛法的众生共同的有路生命的申请，它一个特殊意义的，是如果就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来说，哦生下来了到最后啊结束，那么最后的这个结束啊就是死啊。但是啊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说人啊从来没死过，这是个什么道理？如果这个有情之事也从一事，如果我们与烦恼相应的这个有情的这个牺牲他从来没死过啊，为什么呢？是如果看起来表面上这个什么就说了了，并不是说这个有情是要结束啊，他没结束，他下一年就要啊感到心理生命了。如果说是这个有趣色啊没有了，他就不会接受心理生命。因此啊就这一个观点上来说啊，人从来没死过，即使死了只一刹那，马上啊他这个心理生命也跟上来了。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死啊，哦人从生到死，死了一生，这个这佛法这个术语来说叫大气流转。这个大气流转什么呢？就是说刚从无始以来一直刚到了脱生死以前的这个极长极长的这个时间啊叫大气啊。这个许多的友情哦，如果在这个长期当中啊不断的审视当中流转啊，是什么样的力量呢？如果这是个有趣之事哎呀啊，它能够成为新的生命的寄生相续的一个主体。一旦本有的生命基础即作为另一新生命后有的创生啊，一旦哦这个本有啊佛法中啊将一切 终身的生命分为四种油，一种啊就是神油，就是神的那一刹那新生命的开始，那就是神油；而那是本油，是生下来以后啊，就是从开始的那个油曲是摘取这个这个耳地的开始啊，那么以这个出牌乃至啊到老死最后的一刹那，这个当中啊就是本有啊，那么这个本有就下去咯啊，说过来就死有咯，这个死亡也是一刹那啊，生命的死亡也是一刹那，那么即做什么就终有，这是个过度的生命，就四次生病，不管是身体哦啊，或者是多地狱，那么在这个过度当中的、啊、这个生命其实也就是了，所以这个叫做啊终有，所以人哦乃至一切众生，一旦哦这个本有的啊这个生命就说了，就作为另一新生命，那么就转为哦这个另一个新的生命，后有的创生。如果这是新生命以后，就是未来的新生命的开始，这个叫做后有的创生。啊，如果进火未端，亲人人啊。正神相续从未一样，现在需要说明一下哟，如果就这个十二缘起当中说啊，说我们过去这个生命怎么样子哦，与形成哦现在的这个生命，说啊与过去的无明和错误的行为招感了啊这个心理生命。那么现在说啊，为什么又是个基因啊来感着这个心理生命，这是啊与无明啊与力量关系的。我们通常说过无明或者叫做愚痴，这个愚痴的啊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四种，就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或者我爱我慢，所以啊这个基因啊与此相应，它就啊构成啊可能生死的一个动力。相反的啊，如果你真得了这个楚国生宰了，它我见断了，那就神经啊断了。假使说过离根的话，他也许这一生或者下一生他就永远得到解脱了，就通常的说他在生死当中最多啊不会超过七生，他一定啊会在阿罗汉国的解脱啊、嗯。那么现在就这个有漏位上来说，如果你有了与此相应的我境存在，它的我境啊也就成为啊照感生死的一个动力。哦，说善神相续从一，因为我境与此相应哦啊，所以要、啊、过去神现在神未来神一个一个的啊记住来了，从来啊就没有啊停止过。从其有情心生长于的心态啊去分别起来，可分为四类，即胎卵湿化四生。从一起 友情啊，包括人类都种种的其他动物。如果他这个心生以后了长育的这个期间，就他的心态上来分别啊，可以啊分为四类啊，也就是底下说的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湿生。胎生如人啊，牛、羊等；卵生如鸡、鸭、雀各等；湿生如虫蚁、鱼虾等；化生如畜人类。这一段文啊很清楚哦，就是化身如畜人类，后面啊有解释。复说湿身是源有情的最初出生，到成长期间的心态不同而分别的。释迦佛呀，把这个一切有情的生命哦，分成了四种生。这是啊，越有情的最初出生，到成长期间的种种的心态不同啊，而嘎嘎的分别。如胎生最初的自体，必须保存在母胎中，等到身形完成，才能离母体而出生。这个文也很清楚啊，我们人类特别清楚。如果像胎生啊，最初的这个自体，必须啊保存在这个母胎当中，等到啊身形完成啊，或者是啊几个月啊四个月，那么现在如果产生的早的，也许七个月就产生啊，这需要加一种特别的这个保养哦啊，它才会生存的。出生后有相当长的育子期，不能独立求生，要来父母的乳父抚养。主干这个胎生哦啊，主管成为人形出生了，有相当长的幼稚期。如果个幼稚期啊相当长，就什么都不能自理，什么也了解不清楚，这个叫幼稚期啊，不能独立求生，不能啊独立的求生，要依赖父母的啊抚养，乳父抚养哦，吸奶哦，或者喂他哟，或者种种的照应哦。特别是人类更需要父母师长的教养，才渐渐的学会语言，自食其能。特别是我们人类更加需要哦哦，说个这家人哦啊，是父母或者受教育了学校的师长，那么出家人当然也从父母生哦啊，有出家的师长，要经过种种的教育啊和种种物质的这个滋养，才渐渐的学会语言，才渐渐的学会语言。这个学会语音啊，简单的说是说话哟，其实个真正的学会语音啊不容易。如果说是这个父母啊啊这个知识啊程度高，甚至啊他这个智慧的理解力够强，你从这个小孩一开始会学了会说话的时候，你能够用那个清醒的智慧之余，慢慢去启发他，这个小孩打得很聪明，智商很高。如果说你只用你一般的这个话，那就教他去什么，他也会说。但是啊，那是一般的常态，不能启发他的这个心灵。 啊，
所以这个语言很重要的知识
啊，欢迎啊，种种的一个知识，又高又低，又斜又窄。既然如果特别是现在要科技发达，把这科技啊，有这个学术啊，集成了这个一体了。如果你等我也了解这些，它才能啊生存下去。那么现在如果这个父母啊，是那个市长啊，所以有个什么样的这个特殊？那么说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哦，这个肉体哦，从哪儿来的呢？说肉体啊，是从那个父母啊生下来，再经过父母啊种种的细心哦啊。饮食啊，造不了，他才能一体体的啊发育长大，这都是这个父母的啊这恩德嘛。所以啊，我们中国说就是个啊，这个父母就生我，哎，父母生我去了我。如果这个父母哦，为了养育这个儿女哦。真是啊，吃尽了啊这个千辛万苦。那么现在这个出家的这个师长来说，如果这个出家的师长哦，如果我们这个法身，这个慧命法身，是从这个师长当中啊，啊要慢慢哦这个培养。啊，要慢慢啊，从他的那个语音当中，就是正文熏习，正文熏习。如果所听的啊都是正法，他那个世界上所说的啊一般，他的邪正不分。即使是真的，你追求到最后，他都邪理成分藏在里面，那都不叫做正文。这个佛法当的正文呢？如果这个佛呀，他从那个正觉当中体悟出来的，他不管说人话，就说这个普通话，他都是与这个真理相应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得显出来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呀，那个世间圣人智慧不同，从世间的知识根不同啊。那么现在说这个师长是个什么样呢？这个说过他有凡夫的是凡夫的师长，或者说他圣者的师长。这个人啊，他也许要如果真的阿罗汉果，他虽然没说，或者这个人啊，他应该是初地或者初地上的这个菩萨啊。那么从这样的这个菩萨大师哦啊，或者阿罗汉哦，这个大圣人哦，他们讲法，或者说他们有心无心的，啊，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他处处都是法的表现，也就处处啊都智慧的启示。那么你跟着这样的一种圣者去学呀，他才能够真正啊在那个智慧当中完成了这个清净的。从那个究竟的发现当中啊，能够寻成啊清净的圆满的呀、啊、这个发生。当然啊，退一步来说，他即使是一个凡夫的出家，他可能是种大型凡夫。什么叫做大型凡夫啊？是说啊，他看起来表面上他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其实这个这一家人中修学是很好的，也可能有这样一种人的。其实他是犯了大心的啊，一般人不能了解的道理他了解了，一般人啊不能做到的他能尽力的做到，这个叫做大心凡夫。那么像这个实战当中有这样的啊这一种啊根基哦，或者品类的啊不同，那么你出来家哟啊，这不辜负这一生嘛。 说特别更需要父母师长的教养，才进阶学会语言知识技能。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哦，就好好的啊说明学的道理。说个这个父母啊教养子女的责任啊，可以说重要啊极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谨慎的啊入山入目，他都是由于这个父母啊当小孩幼稚的时候，他就啊要一种良好的正常的这个语言或者行为去影响他，那么这样他这个将来哦，他就可以啊自成一个很好的人哦。相反呢，他将来啊就会成为一个坏人。所以啊这个父母谨慎的啊有形无形的这个善恶的啊这个日常中的这个讯息啊，给予子女这个影响啊大极了了啊，非常大非常大。那么现在说过从那个父母啊对于这一个儿女的这个责任来说，他想要啊好好的用力啊如果来啊观察自己，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是发觉的不对了，你就发一种勇猛性，顿时啊来啊对治自己。那么这样子哦，也就能啊把过去的那些非议啊转住，把它改掉。那么你能这样子啊更进一层，就是说要好好的用细心去观察，你马要看这样下来的那个小孩哦，他即使拆掉了地下来了啊，才落地，说老实话他就心里软在开始，尽管这个时候他这个头脑的智商不发达，但他无形有形当中他都受了影响。实际上你要仔细的去注意那个小孩的所表现的行为，看起来哦他不懂得叫啊，不懂得在某种的这个心态上啊他表现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喜求一种欲望，你要细细的观察，也就可以观察出来的，就是个小孩啊贪心中或者是啊嗔心中或者是死心中观察得出来的啊。那么你能这样的细细的啊去观察那么做父母的人哦就要尽好喽。那说个这个小孩哦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我们要注意啊，贪心大的哦就要想办法哦别再增加他的哦，死心大的这一本来说不容易体会了。如果说是哦真正学了佛法的人啊，他看得出这个小孩的慈心来的，那么你用这个智慧呀 去转变他，用这个智慧去转变他。像这样的啊谈这一个啊哦说教小孩这个方法呀，这一佛法当中谈到世界上从来没谈过，所以这个佛法啊它是最好的这个教育啊。从我们中国人来说啊要讲究胎教，现在西方人如果讲这个有声学也是讲胎教，就我们中国人讲胎教啊那可啊了不起。过去啊我们中国贵族啊或者是个皇帝的皇妃啊皇后啊怀了孕了，所以这是个住要怎么住法啊，
主路有什么主法，书法有什么书法，甚至于啊，如果那些噪音你那破人，那个叫做怒，你古代叫做怒破啊。如果他即使做的不对，你不能发脾气，就是说你一举一动他都能影响这个台儿的啊。当然现在这个西方人是讲的这个有神学呀，啊，他是说要对这个种族啊更要怎样优秀，他有一种特殊的这个方法。即使啊做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台要说起来就了不起了，哎，了不起啊。所以啊讲后来咯啊，如果大家都做个父母咯啊，将从其他的父母谈起来，不修复的人谈起来，也就要从这些地方去关注他们的知识啊，这才是真正修复法的人，真正修复法的人啊。那么现在苏格哦，父母教养之重要，精神生活一场日常训，再举这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嘛，主管的要是父母训练费啊，啊，那么这个小孩能做了，能说了了，啊，你不要叫他去哭头，也不要叫他去礼服，你到了时候你自然然去哭头去礼服，你不要叫他念，也不要叫他去哭头，他就会念，他就会哭。等到啊五六岁七八岁了，主管你训练费从来没教过他。这时候叫他拿出他的头向他向下背，那他真是不愿意，你叫他礼服他也不念，他也自然从小就熏习，他这个小孩他是这样的，他心里面像被子一样的，他没一个主见，你在面做他就跟上来了啊。那么现在说过理智度明，神造神哦，善取人，善教养，对吧？我们这个学佛法呀，一方面要重视做父母的人，或者做出家人、做世人的人，啊，如果这个理智的程度啊，要明，善造善，对平常的时候，哦，起居哦，动静哦，或者饮食、睡眠等等。这深深的啊能够关照，能够反省啊自己哦。那么这样子哦啊，我们这个三疑啊，就三口疑啊，它才能啊趋向于这个正常，也才能哦善于教养。那么现在谈到这个教养啊，没有注意的啊，苏哥，我们中文说说话，苏哥棒打出孝子，惯养五女儿，这个第一句话呀，我反对，棒头打不出孝子来的，你打中了，打伤了，啊，或者是岁数大一点了，你打中，他狠得中。那真是哦，家庭哦继承这个冤家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文明的这国家呀，出的不得已，英国过去他一直是慈行，大概现在不用慈行了。美国如果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面，有的是恶劣体罚，他不是叫他痛啊，他只有这个办法啊，暂时的可以止他的这个罪恶的行动。但是从原则上来说不准体罚，他们佛教更反对体罚，然后所以这个佛在这个啊戒律里面他就说明，皮球不能打皮球，也不能打徒弟啊，要好好的啊这个教。那么这个从另一方面来说，说他这个出家人啊，从这个伦常的观念来说，他也讲人伦嘛啊，说到师父哦，要把这个啊徒弟当儿子看待，徒弟啊要把师父当啊父亲看待。 那么这样呢，就仁慈的方面来说，那他处的个这一个很清睿，但是啊也很真诚，从一般的这个清睿不同，他这样才能影响徒弟嘛，啊。那么现在叔哥，你教养这个小孩啊，啊，不宜用这个体罚。啊，即使他不对也不用这个体罚。那么我们中国人啊，他这个体罚的这个观念啊强得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代这个教育啊是这样的。啊，说吧，这个学生不好咯。啊，就是破教，破教是用板打人。啊，你打中了得很远。啊，那么现在叔哥，我们真正的这个教养这个儿女啊，叔哥要知道怎么样呢，就是真正的养啊，怎么样子啊，说养得不好了就伤害。所以啊，在这个当中啊，就是啊，这个爱呀、啊，许多人哦，就溺爱这个子女，溺爱这个子女。如果不能给他的，尽量给他啊，那么总是哦，要让他称心满意。一旦到了临交，他永清啊，一体体的啊，消费大了。如果更像你要求更多的钱、更好的东西，你没给他，他发起脾气来了。在这个907啊，这个洛杉矶报章就登了，那个时候我在洛杉矶，所以一个医生啊，他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医生啊特别的溺爱这个儿子，他小时候要什么给他什么，他一来呀、啊，他出去的这个行为差，也就是一听啊，他要人不块钱，那么这个父亲啊觉得不对了，于是就没给他。他愿想打死了父亲，愿想打死了父亲，这个为什么呢？就你想把他放纵惯来了，到临了你不能啊称他这个要求，他这一种人恼的心啊特别强，忘却了什么叫做儿子啊，这一类例子哦，如果并不太少的，所以从小的时候应该给他，你要给他。不应该给他的啊，你不能随便给他啊，即使他要了你好好的说这个东西啊有什么害处，他自然而然啊不必要的这个欲望才减轻了。那么像这样的啊，小孩长大了，他做人也很勤勉，也很真挚啊，甚至在某些地方他很慷慨啊，所以说啊，这个爱呀 啊如果说是不得当的话，你以为你这个爱呀、啊、去恋爱去怎么样的，反而伤害了他，反而伤害了他。那么说到关于哦，说吧这个慈悲了，说吧也大概用这个智慧啊和这个慈悲、啊、配合起来，他才能啊真正的啊成为一个良好的教养。这个地方哦，我是个比喻啊，主也许听了很大怕啊。这个明朝啊，一个很有名的大师就是寒山大师，寒山大师，他呢12岁出家，他临家，他不动了回来的，他这个家呀。他出家的这个庙子啊，从他的家隔一条河，他一来几回他就回来。可是他这个母亲啊，有一次啊，他抓住那个小孩的那个古代时候他有那个钉子的，砰留在河里面，他不管。那么这个林雅呀看这个情况，马上把那个小孩救起来。他的母亲，他是个小畜生，他说啊 啊，他出家呀，不守本分，他回来你不这样他不行了。后这一来他家人不敢回来了，不敢回来了，他就成为大师哎，就成为大师哎，啊，所以真的你这个母亲不容易做的，父亲也不容易做的。我再说一个相反的比喻，我们中国的这个空中的就三年中的这个祖师叫做吉藏大师，也是家乡大师，他的父亲也姓胡的啊，他们原来不是中国人啊，因为要搬到中国来已久了，也成为中国人了。那么这个他父亲啊，一次啊在礼佛，那时候吉藏大师才五六岁，他是父亲，他说你这样礼佛哟，将来我们一起出家哟。他这个父亲啊，就能他说个行动的，还是个小孩啊，他就能说这个话啊。结果他父子都出来家啊，所以真正的啊，这个教育啊，在某种情况之下来说啊，他不近人情。在某种情况之下，连非常敬到人情啊，所以啊，他这个非常的啊，这个在家的良好之地，非常的这个出家的良好之地，他才能出生的，要不不能出生的啊。今天要是说过，谈到做父母做生的责任哦，多说了一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嗯，好。顶上啊还有一个投影说，恋爱自嗨呀，自传爱赤阳犯上赤抚养，说过分恋爱呀，反而遭许多的呀这个嗨呀，所以抚摸起来有智慧哟，哦，就那个智慧啊存在这爱里面啊，也就是刚才说的什么应该给他的，什么不应该给他。说赤阳啊，说过啊，说过特别是现在说个小孩啊要吃得好穿得好。其实他说老实话总鼓了分，你反而伤害了这个小孩，吃得过都会伤人呢。啊，说过是吃抚养。如果要那个慈悲心啊啊来辅助这个教养，如果在你看起来哦是尽量的啊随他所求啊，如果这样子下去不不是慈悲哦，你真正慈悲的啊就知道哦，所以你这样子给他要伤害了他哟，啊，所以啊尽管要使他呀养得很好，一定要这个慈悲来抚养。现在呀我再说一个事实，说过这个清朝大家都知道，说过他是个满族人哦，是外族来统治中国，中国的这个人口地方哦真是为他打得太多太多了，他是举报本人嘛，他为什么能统治中国，他这个当中原因多得很，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武力方面就战争的方面他不懂得要锻炼这个体能，而呢如果他失守中国文化的方面他非常认真，只要在他们这个古代的呀起下来的孙子乃至到康熙雍正，他们对于这个宦官的这个教育非常认真，这个皇太子不容易啊，辛苦得很啊，三个人就要起来啊，为什么呢，他一方面要学本国的文字，二方面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呀他太多太多，你不讲他学不上，学不上他讲了这个文化气质低，大臣瞧不起来，他本身上啊发号施令都不行，他一定要加强这个教育，所以他才能维持下去哦。哦，等到到了道光嘉庆以后，一个月一代不如一代，他就甩了学去了，他这一套不行了嘛。一个家庭也这样的，一个苗子也这样的啊。说啊，
乱神即不通，离开母体是换不能完成的神情，换不是完成的神情，就是一个乱，这个乱神啊就不通了。他离开母体的时候换不能完成神情，我要说还没长成啊这个完整的神情，就是一个乱，是这个乱客啊，虚惊一番保护腐化，这个是你腐吧，把它腐出来。现在也有用人工的才能脱乱壳而出，这一种人也很清楚嘛。有的也许抚养是教导，但为其不长，都有能自动生存而成长。所以有的啊也许要抚养的，那么现在说过举个比喻来说啊，现在人好像没这个闲暇时间啊。我们那个小时候啊就时常观察，是这个老苗子生下小苗子来了，这个小苗子不是一次他就能爬上屋的，他不会啊。他说那个母这个啊老的这个母苗啊，他把它掀到啊一公尺高的那个短墙上，那个轻轻的把它掉下来，轻轻的把它掉下来，那个小苗子叫叫叫啊，它下来掉下来不自在的爬呀，而且它在慢慢的升高，再把它横着再掉下来，它久了才会升高啊。你要是不这样训练，那它不一定会爬高啊，它也不一定会跳的，啊，它是有情来学习的。书法教导啊，但为其不长。如果时间啊不够长久，都有能自动的生存而成长，所以它能自动的生存哦，成长哦。四神又不通，母体生下卵以后就自知不为，或早已死了，终止于母体，早就脱离关系啊。所以这个四神又不通，像雨下哟，还要必要。说个母体要生下卵以后，哦，生下来这个卵啊，以后就置之不问，或者生在这个岸上，或者很生在这个水滴上，他就不管他。或者说个早已死了，为什么呢？有的啊是在一个啊母亲死了，那么生下来的呢鱼子呢，有的在这个海岸上被其他的东西吃掉。或者被这个大水冲入了了，种子与母体，所以这个种子和母体啊早就脱离关系，没什么关系的。等到一定时期啊，自己会从卵而出，会再蜕变自母生存。所以等到一定的时期咯啊，这个鱼哦啊孵了子咯啊，他还是要经过多少时间啊才能出生小鱼嘛，自己会从卵而出，从那个卵当中哦变成像青蛙呀虾嘛都这样，会一直在蜕变，或者因为气候的关系，因为地理的关系，因为饮食的关系，或者这个生理上的种种的关系，它不断的蜕变，有其中特殊的变化，自母生存，哦，自己哦，这个灵母生存，彼此不相顾啊。从有情的出生到成长，胎神与母体的关系啊最密切，幼稚时期啊也长，卵神次之，四神除了生卵以外，母子间可说没有多大关系，是最疏远的幼稚。其也极短啊，说现在顶上说明了啊，啊，胎神卵神十神，现在加一个技术，说从那个有情的出生到成长啊，胎神与母体的关系啊最密切啊，说幼稚期哦也特别长，这是个现实的啊，卵神次之。和前面也说过，
除十神除了神乱以外呀，母子间可是没有啊多大的关系，是注意疏远的，幼稚期也极端，说太乱四化的分泌，就是以这样的意义而成立。如果这个太神乱神失神的分为三类，就是以这样的意义啊去成立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化神是个什么呢？化神都是昆虫啊，化附体等化身，是这类幽情啊，不许父母为缘，凭自己的生存意欲与毅力，就会忽然啊产生出来。说这个化身啊，不像通常所说的哦，昆虫哦，化为这个附体啊。这个等等啊，是说这类幽情，只管这类的幽情就是化身，不需要父母外援，如果并不需要这个父母的这个外援，就是凭他的这个生存这个意欲或他这个毅力，就会忽然产生出来，就化人的啊产生出来。那么现在说个什么叫做化身哦？要到啊这个经上来说啊，说不借依托或生气啊，气就换成一根身。什么叫做化身啊？说他不要借这个许多的这个依托的这个条件，他化人的生气了。但是化人的生气啊，我们注意啊，并不是没有其他的这个条件，他还是有条件的啊。如果说是啊，你细细的啊去研究哦，就知道啊，他还是从这个特殊的或者就用这个毅力啊所感的。这个后面还要讲到他的啊。从生长的过程说，太神反复于卵生，卵生反复于食生，食生反复于化生。说从这个生长的过程来说，太神啊，比如卵生啊，反复说卵生啊，也反复于食生，食生反复于化生。比较起来，食神啊，也反复于这个化身。化什么是推然而有啊？从产生所以的因缘说，推然于卵生，必来二行合合的助缘。食神中既有单一自身分离，成为性别生命，化身根不虚持。肉体的拼接及碎也发生，说从那个产生啊所以的这个条件来说，卵生与胎生啊，这个是实在哦，要以耳性合合的这个助缘。那么现在是这个助缘啊，还与这个情因啊有关系的。说起来哟，啊，父母啊，生儿女，好像父母是亲人。那么现在这个佛法是这个助缘，因为这个佛法呀讲这个神明，是说啊，我们这个有漏的神明的出现啊，它主要的是与自己的呀、啊、这个无明和错误的行为的总和。那么才让这个有趋势继续的这个存在。那么从这样的看哦， 如果烦恼愚痴啊，他就是赶得个这个有路上面的情形。父母啊，生儿女，他只是一个祝愿，同这个世间一般的这个看法不同啊，所以这个地方说父母是祝愿。十三种既有但以自体分离称为心理生命。像这个四神当中哦，据说一定这个长老也这样的，他自体分离，他不计算分离，雌雄同体啊，等于是自己生自己了。如果十神中就带以自身分离成为新的生命，化身各么虚持如体的品质啊，即随意而生。那么这个化身呢，所以他根本需要啊这个肉体的啊这个品质，即随意发生，只随他过去这个业力啊和他这个意欲，他自然人啊就发生。以太鸾四化的次第说，化身应成为有情中最低级的。苏嘎以这个太阳乱偶四生的这个次第来说过，化身因为有情中最低级的，这个化身啊，应该是成为有情当中啊最低级的。但从来的传说，化身是极高的，天也是极低的地狱，而且还比譬喻哦鬼畜人身中。说啊，但是从啊从来的啊这个传说，化身啊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啊它是化身嘛，也是极低的。如果地狱里面啊它也不要男女这个作用啊，它就能身体哦，也是化身。而且还譬喻啊鬼畜人身中。到这个佛经上的季节，所以这个化身哦，鬼当中也有化身的啊，但鬼当中也有卵生的，也有胎生。畜生当中、人当中都有这一个化身的。那么这里啊，说说佛的一个问题，说个性质啊，说个能复制人，复制人哦，大家呀、啊、说个叫做无形神智。啊，这就是一种疑惑。所以这个佛法当中啊，啊，主要是个父母祝愿啊，或者过去的啊，这个愚痴业力才能感得。现在无形成智啊，那么这样说佛法当中的哦，这个祝愿情就不能成立了了，这是个误解。现在我们需要肯定一点，说个人的基因它真复制人，出生的基因真复制出生。畜生的基因复制不出人类，人类的基因复制不出这个畜生的啊。从这个地方，它与这个一根还是有气生的关系啊。或者即使这个基因里面来说也有神圣嘛，我们这个神圣呀、啊，它就出了这个细胞了，咱们这样培养起来，它也是有神圣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不需要疑惑它。现在说生命的由来于化身。以佛典的季节化身的主要证明，即处人的在此界出现，处人是从化身而有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一个小的啊这个分段，说个生命的由来与化身，说我们这个世界呀、啊啊，生命的由来和这个化身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也佛典的记载，化身的主要证明。从这个佛典的记载当中，这个从阿含经里面啊，可以说明的化身的主要证明，这个化身的主要的证明，即处人在世界出现。这个楚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等于原始人啊，这个原始人啊，就这个世界呀、啊、出现。这个楚人啊， 就是化身而有的。那么现在从那个佛法说，说人的这个生命啊，生老病死。那么这个世间呢，是说个尘住坏空。说什么时候经过多少时候，这个世界有温存这个世界有相对的安住，久了了他这个世界他就崩溃，就崩溃。那么崩溃了以后，这个世界这个长时间都是空空荡荡，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与这个欲界人间来说。但这个三二界除了一种天，就是光阴天，这个光阴天的这个众生到了这个世界成功了，成住坏空嘛空寂了以后了，这个世界又开始产生这个新的世界。那么他呢，就那个光阴天下生了这个人间，在这个世界天他不要吃东西的，为什么呢？他安住这个尘林当中尘缘为食那么说洗下来到了这个欲界人间他化人的说过藏了这个地灰，这个地灰地的地灰的灰，还说过非常这个又干又美天儿美他慢慢吃慢慢吃，体人的身体本来是很轻很自在说白，因为贪吃把这个身体长肥胖了，再上天上不去了那么这样久久就变成这个欲界人间的这个畜人就变成畜人那么久久就发生这个情欲就男女的配对这样一个一个的就应着这说明称作怀空的这个成绩的时候一个大致的清醒那么那个时候的处人叫做化身在于生命的由来，心中的由来问题与重要关系。如果这个与生命的这个由来和这个心中的由来的问题与重要关系，如果有很重要的这个关系，生命或心中的从何而来是一普遍的难题，就是近代的科学对它也患感到困难。谈到生命或者生命的这个心中究竟从哪儿来，是一普遍的难题。除了这个难题太普遍了，就是近代的科学，就近代的科学家对他也患感到困难，这个生命究竟是怎么样也是感到困难若平常说的西游丹呢，西游记如说西游丹没记，哪里来的谈不通，这个容易了解吗？如说西游记没丹也不会损出积累，同样的说不通。于是有人想象生命和心中的原始是由于生夜话和翻替代，因此许多人这是古代的人三五人如果就想象说这个生命或者心中的这个原始的来源，但是第一个人是由于生，因为他们想来想去想不通就得告诉这个生命是神创造的。那么在这一个西方的宗教来说是耶和华这个印度的佛没出世以前的这个婆罗门的宗教来说是梵天等或者其他这个天生出来的，这个当中的说法复杂得很，奇奇怪怪的多得很。
那么生是最先存在的，也是最后的，万有都从他而创造出来。那么在他们看起来哦，啊，说个生是最先存在的，生啊，特别是哦，这个一生中要，他特别的强调啊，这个自己的这个威力，自己的这个权力大。如果啊，它是最先存在的，是第一个存在的，也是最后的，从一直搞到最后也是啊存在的，万有都从它而创造出来。如果一切的哦，这个万有哦，新创造人哦，任何创造一切的这个生物哟，创造中的东西，都是啊从它创造出来的。那么现在说过，人类啊，由于啊退求这个生命的这个心中的由来，究竟怎么样，不能解决。那么一下子说想到生啊，说过把这个问题拖到生身上去。其实个说过这个生是个什么事情啊？说只是啊，从那个人类的想象当中生起来的。但这个地方啊，要说明一个说法，叫做无神论。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过，说这个鬼神或者体神分明是有，为什么叫做无神论呢？说过佛法所说的这个神啊，从一般这个西方宗教所说的这个神不同，说这些神啊也是啊啊讲的在这个神之中的六种的啊，他没有这个大的权力给创造一切，他也甚至苦恼众生之一嘛。那么现在说这个西方的神啊，在这个原始人类的想象当中可了不起，而这个神的本身哦，自己啊也觉得个非常了不起，他超过了一切。其实这个人啊，神啊，从人类想象当中呢生起来的，并不是真正以这样的大伟大哟啊巨大的这个创造力，不可能嘛。啊，说人权自我啊性成权，人啊这个想象当中创造了生，结果呢在某些情况之下，人啊为了宣示这个自我，这个自我其实就是个生啊。那么现在说吧，认为了宣示个自我了，在某种情况之下，或者民族啊与民族相斗争，古代的宗教大多数是民族，都是民族宗教，哎，民族宗教。那么现在说个民族和这个民族之间啊，说个发生了意见，你这个民族啊也有这个大神，他那个民族也有大神。那么争论起来的时候，如果当时啊，不然选举出来的，或者他自己要成为这个国王的，他自己执行这个神权啊，要惩罚这个对方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哟，这个世间这个战争啊，永远不会解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不闻西游的《西游记》，不是神的创造兵。一切生命由来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像这样哦，不论是西游记或者西游记啊，都是神创造的，一切生命的由来问题都解决了啊，神创造伟的思想，缺乏与生命起源的问题有关，因为不得解决呀。所以啊，归于神的创造。这个神哦，创造万有的思想，就种种有情的思想哦。这个缺乏啊，从它的起源上来说，的确与这个生命的起源啊有关系，因为不是解决。因为大家说你这样的说法，生命是这样的；他那样的说法，生命是这样的。各有一说，
不能解约了，所以归于神的创造。因此大家最后说过共同承认，好吧，我们大家一致的哦，说过都是神创造一切的。那么现在简单的说过，这个创造是个什么呢？说真正创造啊，它这个力量是无始无终的。说你过去能创造，现在能创造，未来啊更能创造。那么现在说过，如果这个神啊能够啊创造，而且时常啊能创造，那么这样呢就应该说过，过去能创造，现在能创造，未来也能创造。或者这样推论一下哟，这个创造嘛应该要创造好人嘛，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的竟是歹人哦，啊为非作歹多得很，身为什么的人性啊创造这些东西来害人啊。所以这个神创造过等于说是没有这个啊正常人理可以支持他嘛，就是虚诞不精。但这是啊一心承认与这创造神为亲近，虚渺茫而无极的创造神不可争言，所以神造说不能成为可信的理由。近代的科学家出发于唯物论的信念，从人类动物相亲推，说是由植物进化成的，这样由植物推到无生物，这才基因的起从无生物而生物，从植物而动物，而指人类的进化程序。苏格近代的科学家，这个大家都知道，苏格英国的达尔文啊，做无精品职业。苏格他们完全啊，从这个唯物论上啊立的一种信念，说从人类动物相进退，他们从现有的人类和种种的动物或者人员这一类的相亲啊，更推这个更远更远。说是由自我进化成的，说不管啊是人猿哦，或者这个人类哦，都是啊从这个自我呀基因进化成的。那么这样由自我推到无生物啊，这个自我它是个有机性的无生物啊，就是说它没有这个生机的啊东西，好像这个一般的呀。这个矿物等等啊，这才建立起从无生物而生物。那么因此呢，说过这个从这个无生物啊进一步生物啊也是植物啊，不过植物当中啊这个生物也包括了啊，说个鸟啊兽啊草木等等都包括这个生物里面，从植物而动物，那么再从那个植物啊苏格慢慢进化为动物，那么从那个动物啊慢慢啊是个人文等等哦进化成为人，苏格是啊达尔文的啊这个物种的这个进化论啊他这样说。但无生物没有啊自觉的意识现象，怎样能进化到动物到人类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和近代不仅有从自我进化为动物和从人猿进化为人的思谁呀。那么现在说这个本文的这个作者就说，但是无生物啊它是没有这个自觉的意识形象，因为它没有一个意识的互动嘛，这没有意识的形象。那么现在说过从佛法的这个立场上来说， 所以人之视觉能照感啊，若无赤色不敢生。如果人的这个有取色呀，它是一种觉知性的。如果它有一种这个造这个生命力，也就感得性生命的一种力量，若无赤色不造生。如果没有这个色的话，就有取色不敢生，就是不会再感到这个生命的。再说说吧，这个意识说他能够这个分泌能够了解种种的这个复杂的东西，同时呢才能统觉。统觉什么呢？就是受想行，说起来它也是这个心理的互动。书稿我们这个人的意识呀，还有一种明确的这个了比书稿自己起心动念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起一个什么心，动念什么念那么现在就这个佛法的特殊的这个说法呀，如果我们的思想心这个神用就是心说，思就是心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神用这个心说是了解这个对象，这个色它是个统觉的作用，它都能以了解这个思想心理这个神用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意识除了本身它有明确的作用，同时呢它也能够对这个思想心的这个三种的心所的互动也能够统统的了解。那么因此我们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个意识能够善于这个培养，那个善于这个运用的话呀，它也是作为这个正如佛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因素那么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讲了再说我们都进入这个讲位置